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让我们在这个恩典与真理的当中，我们一起来去认识彼此，来分享啊。我们在这个节目的当中，我们都是分享从主而来的真理和恩典的，所以呢，盼望我们的 Dosti 呢，在你听了这个节目的当中呢，那一起来去思想，一起来去分享的。
嗯，我不知道你对于人的看法是怎么样？有些人很奇怪的哦，一个人的时候呢，总觉得自己孤独啊，希望结婚成家，但是有了家的时候呢，就想要逃避、逃离这个家，究竟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城外的人呢，想进城。城里的人呢想往城外来走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现象啊。很多人就期望我赶快成家结婚，有一个新的家庭。可是你进入到家庭的时候呢，你发现很多的问题啊，很多的这个矛盾啊，那你就很多人想去逃避。那真正的解决是什么呢？不是逃避我，而是我们要去面对我们所在的问题，怎么样好好的去沟通，好好的去相处啊。所以最近我们来播送的改变生命的信仰，都是谈到心灵的一些的疾病啊，一些的问题，也谈到这个生命不再一样的里面，会讨论一些婚姻的一些的问题。最关键是怎么样去认识自己，怎么样去改变自己，然后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去相处的。
我知道很多人呢根本不了解自己，所以呢在一些情况底下呢做了一些错的决定，所以做错以后呢就要走出来，这样很费时。我们最好呢清清楚楚的好好的了解自己应该走什么的路，我们自己好好的决定，好好的进入，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没有后悔的。
对啊，所以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思想今天我们的主题，改变生命的信仰。信仰我当然有了，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伊玛尼，遵行五功啊。
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29，从时代病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4，亲爱的 Dosti，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从时代病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我们一起来分享孤独病。孤独是失群、独立的意思。天经的启示录3:20-21说，看哪，我站在门外敲门，如果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要跟他在一起，他也要跟我在一起吃饭。得胜的，我必定赐他和我一起坐在我的宝座上，正像我得了胜和我父一起坐在他的宝座上一样。千千万万的人与他们原来的团队和理想脱了节，他们受了 不满意的待遇或者欺骗，所以退出，过着孤立自顾的生活。但是他们不能长期过着中立与什么都不涉足的真空生活，他们不是爱一件事物就是恨它。人类的天性就是这样。上一代的人亲眼看见了两次世界大战，他们曾经为民主、自由、发展、独立、幸福而战斗，但是许多事使他们失望，他们所曾寄予信念的事物终归失败，千万人彷徨迷茫，不知所从。但是人们不会永远呆立在那里，迟早总有一天会再投入于一种运动或者理想。只有在两种情形下，人才能有一致的行动，或者团结对抗一种共同的威胁，或者合力为一种伟大的理想而努力。在过去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人们团结一致，与共同的敌人作战。这种团结是暂时的，敌人一旦经过克服，团结马上就消逝了。今天什么能使我们人类联合起来呢？只有同一的目标能造成联合。当你急于正面地从事于某种运动的时候，你已经是在形成一种反或者排的心理了。千万人正在反什么或者排什么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例如排犹运动、排黑人运动、排外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反基督教运动、反华运动等等。人类的天性使我们不是剧烈的恨某件事物，就是热烈的爱某件事物。恨的联合是暂时的，是破坏性的，爱的联合才是持久的与创造性的。百年以前，人们为了反抗德国皇帝的侵略而联合起来，但是在胜利之后，在交战国中到处弥漫着一种无拘束的放荡气氛，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上的不景气。50多年前，又为了反抗希特勒与日本天皇而联合起来，虽然得到了胜利，但是千万人无家可归，失业，许多城市毁为平地，多少家庭破碎，多少事业成了泡影，死亡的人难以计算。可怕的循环，恨、战争、破坏，正在把我们带到完全毁灭的边缘上。这种无用的反复演变，已经使千万人抱怀疑的态度，甚至生出厌恶的态度。彷徨、迷茫、无路可走的人何止千万，他们所曾寄予希望的，已经使他们失望。无数的人正在准备献身与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运动，这里隐藏着一个危机，但是也是一种挑战。一种错误的运动，在积极而有力的领导之下，可能把这些失望而孤立的人联合起来，成为巨大的力量。但是在另一方面，千万人的心灵已经准备好了，等待献身给尔撒麦西哈以及正义的伟大运动。这建设性的运动将带来和平、幸福、道德的新气象以及永生。我们正站在十字路口上，我们只有两条出路，要么是恨的联合，要么是爱的联合。但分析到最后，还是归到个人的问题上来。孤立与失群对于具有社会天性与心灵的人类是极其不适宜的。皈依 是心灵的一种需要与要求。与一切无涉被人弃之一边，是使人心灵最痛苦的一件事。我觉得在尔撒麦西哈形容将来刑罚的话中，最可怕的不是硫磺之火或者不死之虫，而是把这些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中。被丢弃不是与良善的人做朋友，像一颗流星一般在无限的太空中毫无目标的飞动。孤单失群，什么比这更可怜更可怕呢？孤寂的感觉并不一定是因人少而产生的，常常是由没有目标而来。世界上最孤单的地方可能是纽约最繁华热闹的地方。如果你的人生没有目的，那里熙熙攘攘的盲人只能增加你的孤独感。一个具有群居天性的人，居住在上主所创造的伟大宇宙中，而没有浓厚的兴趣，没有坚强的联系之爱，没有具有价值的目标以及光荣的责任，那么这成为最可怜的一种事，其结果就是孤单的感觉，一种可怕的疾病。只有与尔撒麦西哈以及他所建立的目标联合，才能治疗这种病。世界上最有建设性的理想，就是建立上主之国。世界唯一值得我们敬重的人，就是尔撒麦西哈；唯一确定而有权威的声音，就是上主之子的声音；唯一将幸福与永生给予人类的运动，就是尔撒麦西哈的教会运动。敬劝千万游离无定、流荡无归、孤立的人们，不要继续孤立下去，不要从事消极的运动，请将你的身心完全而热诚地献给那最伟大的导师以及他所领导的运动——尔撒麦西哈与他的国度。这是孤独的治疗法。尔撒麦西哈必给予你心灵的平安，他的国给予你值得全力以赴的理想。到尔撒麦西哈这里来吧，加入他的军队吧，将你自己献给这有永远价值的、有建设性的理想吧。
刚才这个内容当中讲到有一个重点啊，就是孤寂的感觉并不一定是因人少而产生的，常常是由于没有目标而来的。所以很多的时候的孤单呢，是因为我们没有人生的目标和方向，不懂得人生的意义啊。所以我们即使成功了，可能我们觉得人呢也是这样的，随随便便的度过我们的人生了，好像没有盼望的。
其实呢，世界上最孤单的地方是什么呢？可能是你在北京最繁华热闹的地方。如果你的人生没有目的呢，那里熙熙攘攘的盲人呢，只能增加你孤独的感觉。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思想啊。到底这个孤单或者寂寞的这个关键是在哪里？就是我们没有人生的意义和方向。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上主，也就是主尔撒麦西哈，给我们真正的人生的目标和意义。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就不单单有永生，更是我们知道在地上应该如何活出我们的目标和方向的。
我们盼望你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人生的目标和方向，然后朝着这个方向直奔。将来我们就看到，或者是现在都可以看到你的幸福和快乐。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听一首诗歌《爱、喜乐、生命》，然后我们一起来听《生命不再一样》。
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因他爱我直到万代，
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因他爱我永不更改，
他的爱胜过死
一个个历史中的人物，诉说着影响生命的故事，让你以新的态度面对不同的人生。
一个个简单的小故事，道出了改变生命的真理，让你用真的智慧行走正确的道路。
请收听《生命不再一样》。
亲爱的 Dosity， 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林可辉。我们有一个新的环节叫生命不再一样。以弗所书5:31，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一段成为一体的婚姻，虽然从来没有因冲突而遭到破坏，但是如果你拒绝解决冲突，就会使你对婚姻的希望破灭，也会使你的婚姻停滞不前的。每一桩婚姻都会受到夫妻间不同意见的威胁，这是因为人的个性是不一样的，两个人用不同的角度来看人生，而且是来自不同背景的两个人，就像是两条大河汇聚在一起，当中一定会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就如二人在一起时一定会有冲突是一个道理。一位结婚40多年的牧者这样介绍他的幸福秘诀，他说，我和妻子常常去湖边晨练，妻子呢通常是沿着湖边顺时针散步，而我则通常逆时针跑两圈。也许你会以为那就是我们婚姻的写照吧。虽然他喜欢走路，我喜欢跑步，我们的方向也完全相反，但是当看着他向我迎面走来时，我边跑边在心里想，他是我独一无二的爱人。用这句话表达我当时的情感是再合适不过了。当再一次跑过他身边时，我又说，我仍然爱你。他微笑着继续散步，我也开心地笑着继续跑步。如果此时有个旁观者，他不会知道我们之间的小秘密，但是他能看到我们是两个幸福的人。这是我们的婚姻持续40余年之久的基础，就是在冲突时给对方空间，相互尊重。这位牧者还分享到自己与妻子的相处之道，他说，妻子爱吃南方菜，而我呢却爱吃饺子、拉面等北方的食物。刚结婚时，我们都为口味的不同 而相互委曲求全。然而现在，每当假期，我都会先陪妻子每每享用一餐她喜欢的菜式，然后她再陪我去享受一餐热腾腾的担担面。我们很幸福地看着对方享受美食时的满足，不再计较对方是否要迁就自己这个问题。婚姻呐，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相互协调碰撞出的一首锅碗瓢盆交响曲。两个人决定结婚是一回事，而从一开始就决心永远维系这个婚姻是另一回事。站在教堂里立下誓言是很容易的，但是要持守这个誓言就完全不同了。亲爱的多斯提，如果结婚那天你没怎么在意，我要提醒你，在结婚那天你承诺了。在任何情况下，无论健康或疾病，富贵或贫穷，顺境或逆境，都忠于他。也许你对这一古老的婚姻誓言不那么明白，也许你立约的时候更多是凭感觉而不是凭理智，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在婚礼中你们承诺过彼此要忠贞不渝。无论在婚姻中需要面对什么，无论在生理上发生什么样的变故，还是社会、情感、经济或者心灵上发生什么变故，与这誓言相比，那些吃饭是不是一个口味，衣服要不要分开洗，开空调还是开电扇等等，这些鸡毛蒜皮的家务琐事又何足挂齿呢？当你抱怨你的配偶时，请问你当时为什么要和对方结婚呢？有没有人强迫你结婚呢？既然是你们相互的选择，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或者丈夫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维系婚姻，遵照主的期望，信守婚约，在顺服主、彼此亲爱和忠贞的关系中，你才能得到永久的满足哦。亲爱的多斯蒂，生命不再一样，今天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次见。
当我们进入婚姻以后呢，我们就被这个约所约束啊。当我们在这个约的里时候，我们就要彼此来去相爱，更是靠着主我们才能够彼此的相爱啊。所以这里面说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呢就是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当你两个不同的这个个体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一体，这个一体就是在主的里面我们成为一个一，这个一呢我们只有靠着主我们才能够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相处的。
所以呢，婚姻进入婚姻里面的人呢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二人成为一体，是一体的，他们两个呢就应该好好的相处，彼此的尊敬，还有呢彼此的顺服。因为有些时候呢，大家都有各自的性格，特别是我们内地了，很多都是一孩里面长成的嘛，都是家里的公主皇子，所以呢当两个公主跟王子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产生很多的问题，我们需要面对的难题呢就要好好的去解决。
所以呢我们需要去认识自己啊，当你在单身没有结婚的时候，要知道自己的那个特性啊，自己的性格，然后你结婚以后跟另外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也要学习认识彼此，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好好的相处。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去彼此的认识，只是外在的去认识你爱我我爱你，但是你进入婚姻以后能够真正的相处，不是靠着你爱我我爱你，而是能够彼此的去沟通，彼此的去学习相处的。
因为呢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呢是短兵相接啊，很多的短处了都会出来的。以前父母呢 可能因为你是孩子嘛，他会慢慢的教你。但是现在两个都是成年人，自己都有各自的想法的时候呢，就要彼此学习，或者是放低自己一些想法，与对方好好的沟通。
嗯，那我们有一句话啊，叫做相敬如宾。
哎，
那这个相敬如宾啊，是冰冷的冰啊。
哦，冰冷的冰，不是，不是冰啊。
但是你在结婚之前，两个人都是你爱我，我爱你，你好我好，都是相敬如宾。但是你结婚以后，你发现都是相敬如冰啊，
哦，
都是彼此越来越冷，越来越冷，甚至彼此的来去争吵啊，彼此的吵闹啊，这样呢，你没有办法一起来生活了。所以呢，
嗯，
这个一非常重要，怎么样在主的里面能够合一，能够彼此的相爱，更是相敬如宾呢？
啊，这个很重要，我们应该尊敬对方是如宾啊，不是如宾啊，那个不好。我们盼望每一个已经结婚的 Dorothy， 你要好好的尊敬你的那为丈夫或者是那位妻子，这样呢，你的生活一定不同的，
嗯，
不一样的。
对，所以你在没有结婚之前呢，好好处理你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性格、你自己的生命，然后进入婚姻以后，要彼此的来去相爱。
嗯，
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斋布尔耶哈雅一书四章九到十二节。
上主派遣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要使我们通过他得到生命。主的爱就在我们当中显明了，不是我们爱上主，而是上主爱我们，派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主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上主，如果我们彼此相爱，主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也在我们里面全美了。
嗯，我们不懂得什么是爱，但是上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用他的整个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成为上主的儿女，更是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学习如何的彼此的相爱，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在人的当中，我们把上主的爱能够活出来。
嗯，
盼望我们的 Dorothy 都能够去做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肢体，彼此相爱的上主的儿女。
嗯，
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rothy。 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Thank you.